请翻到课本245页。245页，我们上一堂介绍头陀行哦，十二头陀行。那其中呢，哦，这个饮食的部分呢有五种哦，然后在住的方面呢有五种，然后在衣的方面呢有两种哦。那我们上一堂介绍呢，饮食的部分呢，第一个次第起食哦，这个第一个这个起食，它主要就是说，这个以这个次第来起，就是一个平等心哦。那第二呢，245页这边第二是常起食哦。那常起食呢，是因为呢南瞻部洲的众生啊，他呢就是这个勇猛心一发哦，恒常心难持哦，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个众生的习气哦。那我们可以观察自己是不是哦，就是我们这个叫做一般话讲叫做五分钟热度哈，就是这种习惯啊。那如果说是今天起食，明天呢又不起食，那这样子呢哦，就是这个忙于生计啊哦。那怎么能够与道相应呢？哦，就是我们说这个发菩提心也是一样的哦，就是今天呢身心愉悦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发哦，就是呢那个心情呢哦非常的澎湃，非常的激昂，一定要度尽一切的众生。但是呢境界来呢，可能呢又会退失，所以呢要锻炼我们的心智呢，就必须要呢常行起食哦。那主要呢就是呢要这个除掉这个我们的这种懈怠的这种习气哦，一曝十寒的这个习气。然后再来呢，我们说这个起食啊哦，它呢也能够呢就是这个减轻我们对这个味觉的这个贪爱哦。像这个过去在中国的这个丛林里面还有啊，就是这个两个饭碗啊，你什么菜全部都放进去，我们说罗汉斋。所谓罗汉斋就是什么都煮在一起哦，一锅煮叫罗汉斋。其实会煮的人哦，就是罗汉斋还是很好吃哦。那这个不会煮的呢，这罗汉斋呢就是可以这个除灭我们这个对味觉的贪着，哎，都有好处哦。然后呢我们起食呢，也能够呢让这个众生啊来种福田哦，然后我们也可以呢舍这一种搅满心啊哦，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常起食啊，因为就是他如果这个头陀行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迦叶尊者他是头陀第一嘛，他就是一直到老他都还要行头陀哦。但是有一些哦，他不是以专以这个头陀行为他的这个修行方式，他可能呢他会受其他的，就是说受一些宅主的这个供养哦。今天呢明天呢可能呢会有人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信众哦，他会到这个寺院里面会说，哎呀，师父，我明天呢想要呢斋供师父哈，然后他就定下来这个时间，就不受他请哈，他常起食，他就不受他请哈，就是他以这个托钵呢为主哦。那这样的这个好处啊，像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像有一些道场啊，他就是这个很大哦，就是他这所谓的很大，就是说他全省各地都有分院哈、联络处，还有这个乃至于这个全球呢各大洲呢都有不管是分院啦、讲堂啦、中心联络处，反正呢就是有他的这个分，我们说分店哈、俗气一点说分店来讲啊、那你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比照现在，就是说我们就不会去要求说这个信众啊，比如说我今天到这个台中的这个中心齁，或者台中的讲堂，哎呀，就是这个我这一方的这个信众啊，他就必须呢哦，因为今天师父啊来我们这一区啦、来带这个比如说来带地藏经啊，来带水忏啊，来带这个药师忏啊，那呢我们呢要必须要负责招待师父啊、招待师父就是要要去那个我不知道台中有什么这个好吃的地方哦，那个很有名的这个素食的法国的意大利的那种餐厅哦，一吃下来都是好几一两千块的哦，就没有这些哦。还有台中什么那个太阳饼哦，就是好像来呢变成说，其实有时候对居士来讲是一种负担哦，是一种压力哦，因为呢这个要伺候这个法师嘛，唯恐呢这个招待不周。那 我们说就场景来讲，我们一般呢、啊，我们在家我们招待朋友也是会这样嘛，哦，就是这个有朋从远方来啊，那道场师傅那么多啊，哦，上百个甚至这个上千个，那他们今天呢来我们中心呢带这个共修带法会，那我们好像理应要招待，但是有时候无形中对于一些可能他经济状况比较呢，就是比较这个小康的来讲的话，常常这样子的话会有一种这个压力，因为好像带师傅呢，就是别人都是带那个意大利餐厅啊，都是要那个一个人都要这个上千块的，那我们好像就会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好意思带师傅去小吃店哈，虽然也很好吃，所以就会无形中会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一个。长起时呢，它也是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动作里面啊，其实呢，它都有和这个一些，就是对这个出家人本身，他能够少欲知足。他为什么说他可以这个减少我们的骄慢？因为你被伺候惯了，被伺候久了，这个慢心慢慢会增长起来，已经呢就是习惯被供养了，那人家呢都是这个费尽心思啊，餐具啊什么都在这个怎么样摆设啊，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啊，然后师父呢来带这个法会，中间休息时间呢要吃什么，然后呢三餐要吃什么，那不知不觉中呢，这个修行人本身呢，他很容易长养他的这个骄慢心，然后对这个居士来讲呢，又会有一种这一种，慢慢会成为一种负担哈。所以这个常起时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哈。那第三呢，是一坐食就是每天只吃一餐那其实这个一坐食呢，就是说。他就是没有站起来，他这一餐呐、啊，不只是只吃一餐，而是他这一餐呢，他起来他就不吃了，他就是这一坐中呢，他这个他吃，可是他如果说，比如说我午餐，我们可能会起来又去拿个酱油醋啊什么的，这个就不叫一坐食，就是我就是在这一坐之间了，没有站起来之间吃，那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法师，他是这个。就是发心要持戒的他守这个一坐食，你就千万不要说，哎呀，师父啊，你那紧急电话，他才坐下来吃五分钟，他一站起来，他就等于他这一餐结束了，就不能再吃了所以这个一坐食呢，就是他在这一坐当中，他没有站起来吃以前呢，他吃多少算多少。如果你说来了一个紧急电话，师父找你呀他就是吃两口，他也就到此为止就是一坐食所以他站起来之后，他就不再吃因为我们说你再坐下来就是第二坐了嘛所以就不是一坐啦所以这个叫做一坐食。那呢，他的这个精神，他的意涵呢、啊，就是呢。一坐食还不是只是一餐哦，是这个一坐一餐也是只有这么一坐，就呢不问呢去我们说这个烁烁食，好像我们现在都烁烁食嘛，烁烁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吃一次又一次的吃，像有一些这个道场，它虽然呢就是这个叫做这个过午不食可是呢因为呢寺院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波士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早餐跟午餐之间还会有小食，所谓的小食就不是正餐，可能会有水果啊、点心、饼干这些。但是呢，我们是说，如果呢能够行持这样的头陀的这样的一个行者，我们是这个真的是要这个。赞叹是真的非常的赞叹，但是呢，至于说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堪能性没有办法做到的呢，那我们呢，就是呢，也不要呢，就是做这个，我们说太勉强使令自己呢，身体呢搞坏之后呢，也没有办法修行所以这个修行呢，我们还是就是要衡量我们的这个身心的堪能性来做所以各位不要看了之后说，那我们为了要这个效学这一种苦行的精神，因为佛在这个落灭之前说。要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以法为师，那我们也来这个一坐食我们太不容易了，我们甚至连做个早晚课都很难一坐因为呢，我们虽然不想要接电话，但是呢，你一次不接，两次不接，可能我们这个家人就要对我们发脾气了。就是这个还是要呢就是衡量我们的这个情况那第四呢是这个节量食这个节量食呢就是呢我们刚才说这个一坐食是说只吃这么一坐还不是一餐那现在这个节量食呢就是只吃这么一波饭不吃第二盘，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那个 吃到饱、哦、一盘然后又换一盘这样不一样、哦、那这边呢就说明说因为呢饱食啊容易增长欲念、哦、那减食呢、哦、则呢容易启发智慧、哦、所以头陀行节量食呢就是原本啊一天四餐的、哦、那减为一天三餐或两餐这样子、哦、那这个减食啊就是我们吃少一点呢不止呢就是容易开发智慧其实我们在修这个止观的时候啊、哦、就是呢吃的呢、哦、不要太多、哦、那个身心呢会比较轻松、哦、尤其这个身体啊比较轻盈的时候啊你呢、哦、会这个修定会比较得力、哦、所以呢我们说吃得很饱的时候你上去做、啊哦、可能两下子就是我们说肚皮撑了眼皮就松了嘛、哦、两下子坐下来就这个不行了、哦、所以通常就是要这个肠胃不是这么饱胀的这种状况之下呢、哦、这个修定、哦、像有一些这个、哦、如果说我们有认识这些入定的、哦、有入定经验的这一些、这个行者你去问他他通常呢他这个入定的时候呢都是他那个空腹的时候不是说很饿的时候但是他不是这个饱胀的一种状况之下就是身心很轻盈的一种状况之下呢他容易这个入定、哦、那这边讲啊当然我们也没有说一天四餐没这么夸张、哦、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慢慢慢慢的这个减少嘛、哦、就是我们从这个硕硕这个硕硕食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暴饮暴食像我们现在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节奏啊有的时候就是一忙起来一工作起来就是啊这个工作到两三点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哦特别的辛苦、哦、常站不坐然后呢一坐呢就是这个要坐到两三点三四点呢才吃也不知道是这个午餐还是晚餐、哦、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上班族也有些属于这种工作狂的啊非常爱工作他一坐下来他一些事情不完成他没有饿的感觉没有饿的想法不是没有吃的想法然后等到呢觉得饿的时候呢又暴饮暴食所以就造成一种这个可能身体呢就会健康呢会受到这个影响、哦、所以这边呢这个节量食呢说这个慢慢呢我们饮食啊就是从呢吃就是甚至呢以吃为做一种享受那慢慢减少然后到可以渐渐的有可以过午不食或者是这个六斋日十斋日的时候呢持这个八关斋戒就只吃那个两餐或者是这个也可以这个日中一食像有一些这个持戒的道场因为他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很多的接种的事物呢那有些人他就发心有些人他发心他就这个早上呢就没有吃就日中一食那这边这个节量食呢也称为一波食就是说他只吃这一波的饭、哦、就是呢你就是这个你脱波脱了多少呢吃多少就不会说在我们刚才说不会吃第二盘嘛、哦、不会吃第二波、哦、那不会说像现在你说这个自助餐啊、哦、那种吃到饱的自助餐就是你就是吃的很多盘所以他还要加是那个服务费、哦、但是你说这个现在的人讲求这个卫生啊、哦，我们就是那一盘从头用到尾也会被人家呢嫌恶哦，就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好像这个不够卫生，因为同样的这个用过的盘子呢，哦，这样拿来再弄了，可能有我们吃过的汤汁啊什么的，哦，所以现代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是不主张这种一波食的，就只吃一盘的哦。那其实它这个一波食呢，就是它。主要呢就是呢我们这个精神就是说我们不要吃过量、哦、因为吃过量我们讲嘛你吃过量你实在没办法呢修止修观、哦、它会妨碍我们的道业、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波啊波叫做梵语叫波多罗、哦、又叫这个印量器、哦、就是印、哦、印我们这个你的这个饮食之量、哦、饮食之量、哦、那我们就不会说哎就是既然是这个有节量的又是这个脱波来不能减责那我们不会因为这啊好吃的啊喜欢吃的就吃的过量、哦、然后把这个胃都弄坏了、哦、所以它呢就不会使令我们因为这一个饮食呢然后产生种种的一些这个肠胃的一些疾病、哦、那因为有的时候那各位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说那你如果说碰到、哦、就是特别虔诚的这一个信徒、哦、他可能还看到说这个师父怎么这么枯槁给你这个波都满起来其实我本来是波这样一波缸可是他 他一个人就给你这个钵满起来，那怎么办呢？那佛陀时代的这个僧众啊，也不能储存这个食物到明天啊，因为这样也不卫生，因为那边呢就是比较热哦，比较热，然后这个也没有冰箱，古时候也没有冰箱嘛，所以他就是他这个吃不完的哦，吃不完的，他就是如果说他是这个乞食，他没有在僧团里面大家呢共分的话，那他就是他这个多余的哦，那他就是布施给其他的众生哦，可能这个蚂蚁啊、虫啊哈、哦，所以他就是每天他都不去这个囤积食物哦，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蛮好的这个蛮好的方式啊哈、哦，就是说也不能说是浪费食物，他就是布施其他的这个小动物来吃哈、哦，就是他们也可以受用得到哈、哦。那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就是其实我们从这个出国旅游啊、哦、看得最清楚、哦、就是或者是说不要说出国旅游，我们在光是在台湾旅游，我们坐在这个游览车上、哦、就是如果这个一车啊有40个人、30个人，我们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只要呢团体出游呢都没有饿的时候，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车上啊、哦、这个几分钟呢一个钟头呢就会有人拿出食物哈，一包又一包，一包又一包哦，所以我们的这个行李里面啊，就是除了这个衣物啊，哦，然后之外啊，还有一些这个清洁啊，哦，用品啊，哦，那最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食物哈，尤其是如果说我们去这个国外旅游，然后又是去那一种比较我们所谓的那个比较落后哈，这个国家哈，比较不是这么文明的国家，通常大家出国旅游哈，都会要需要一定会带一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一定都带，不过我看很多人都一定要带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台湾的泡面哦。就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带个泡面，因为你怕会吃不习惯哈。然后我们出国旅游呢，导游绝对要一定要有两个东西，他一定要做好。这两个东西做好呢，就是他的一个这个，哎，就是怎么讲，就是他的品质的保证，也就是这个食跟宿。吃的跟住的一定要弄好，所以你观察他很多的这个旅游团哦，这个导游啊，他这个有经验的导游，他都是。你其实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朝圣的这个地方，朝圣的地方通常你说像印度，当然是没有比我们这个台湾来的这个文明嘛，来的发达。可是呢，我们到的这个机场同第一天在德里啊，或者你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个地方哦，就是一定是在都市嘛，哦，他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呢，哦，大部分给你住这个5星级的饭店，哦，就是让你呢这个友好的开始哈，还那个终了的时候呢也都能够满意哦，所以这个导游特别辛苦哦，像我们如果去这个印度啦、西藏啊哈，我记得我们以前去西藏的时候，那个导游真的很辛苦，他简直呢就像一个那个干妈点。哦，特别是卖那个吃的哦，他每天呐、啊，我就为了要照顾这个吃，哦，带好多的这个零食，因为说实在那边的、哦，就是这个物资本来就比较少，哈、哦，就没有叫我们吃糌粑已经不错了，哈、哦，那还要呢找到这个素食，所以这个导游啊，就是这个一定呢要弄一，就是要准备很多的这个，哎。台湾的零食啊，好这些去，所以我们这个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对这个吃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视哦。那各位看到这个白板的这个画的呢，不怎么成功的这个波，因为呢，今天的那个行李是蛮多的哈。其实呢，就是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网络应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波啊，好，就是这些出家人的这些法物啊，哈，相关的哈，都是会有这些图片都有哈。我们说这个波啊，其实就是俗气一点讲，就是出家人的饭碗哈。但是呢，为什么这么画呢？哈，我真的要画的意思，虽然不是这么像哈，可是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是我们一般的碗的形式是这样，它是开口的哦，然后它会有一个底。可是波是没有底的，然后呢它的口是伸进来的，口往里面伸。那这个波其实就是这个佛陀时代佛啊，他呢他这个自己呢先做一个波的胚、哦、然后呢说呢我们教导我们这个出家人呢，有出家人拿的这个饭碗呢就是要像这样子、哦、就是因为这个开口的它就是你可以自请的吃、哦、可是这个波口啊往里面的时候，其实啊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波，就拍几啊哈，使令我们呢没有办法在那边这个大快朵颐哈，最后的汤也要你要必须要这个一瓢一瓢了哈，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倒哈，不能这样一口就把它灌下去，因为它的这个口是往内缩的哈，所以你不能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这个暴饮暴食的习惯，在这个波的这个器皿的这个就是因为现实的这个限制之下呢，我们自动哦，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它就是一个要收敛的、收摄的，哦，不是放逸的哦，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最容易就是。放逸我们的身心，就吃的时候啦，哈，这些就是好像是比较这个享受的时候，所以这个是这个波呢，这个佛字。那我们说这个印量器，哈，其实呢，这个量呢，其实也不只是说这个我们这个饮食的量，它其实是我们说再深一点来讲，它是印法之器，哈，印法之器从三方面，一个是它的材质，也就是它的体，一个是它的颜色，那一个是它的量，量我们可以理解，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到这个南传的这个法师，哈，他们在这个托钵的时候，哈，或者是我们有机会有看到，你们会觉得说，欸，他的波怎么这么大，哦，可是我们的波啊，在台湾，哦，我们这个用的波好像又很小，哦，其实它就是它这个量啊，就是我们这个印量，就是因为你说这个南重，哦，很这个180公分跟我们这个150公分的，哦，这个食量肯定不一样，哦，所以它这个大小呢也有这个不同的量，那所以可能他这个一餐呢，啊，他要吃比较多的，他的波呢就会大一点，哦，所以他又有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哦，像我们可能下品的波，哦，看起来小小的，这样其实就很饱了，哦，所以这个主要呢就是呢，个人呢，他一呢他的这个食量啊，能够饱腹之量呢，他来这个取择他的这个波的这个大小，所以有些人他的波大，有些人波小。哦，那再来它的这个材质啊，哦，材质就是要比较粗的，哦，我们这个佛有制定说出家人啊，你这个钵啊，不能用那一些宝石的、玉石的，哦，就是这个珍贵的，哦，就是这个可以作为这个我们说这个比如说金银啊，哦，金银铜铁的这个铁的是可以，哦，金银的或者是这个宝石的，就是那些高贵的，哦，还有这个木质的也不行，哦，它就是要用这个泥或者是铁，其实泥就是什么，就是瓦钵嘛，哦，瓦钵。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哦，以前的人出家受戒要自己准备三衣跟钵，哦，要准备他才能够呢去出家受戒。那我们现在太富裕了，太好了，都是呢这个戒常住都帮你准备好了，他都之前呢都已经这个叫什么木好了，哦，就是已经木好了，然后这个我们去的时候，诶，这个戒师傅就会发给我们，哦，那在你这个受戒的过程里面呢，啊，那个戒这个结摩阿舍里啊，他就会要检查你的钵啊，你准备的这个钵如不如法啊，他就会问你，没一个一个问哦，还不是这个全部一体，一个一个问，你就是铁钵、瓦钵啊。那我们以前我们统一就不是就瓦钵就是铁钵，那我们就要回答是瓦钵哈，或者是铁钵啊。以前的瓦钵比较多，现在呢也有这个铁钵出来了啊。那这个颜色的话，哈，颜色的话，它就是要以，它就是比较这个灰黑的，所以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大部分的铁钵啊，都是比较灰黑色的，哈，就是比较看起来就是，不是这么漂亮。那瓦钵呢，哦，瓦钵有的就是用它是灰黑的颜色，或者是这个鸽啊，鸽子它的这个脖子有没有？这一边哈，这一段啊，还有这个孔雀它的颜色是不是有一点接近蓝色、绿色啊，蓝绿之间，然后这个不是显眼的，是淡的啊。那些有的你看它的那个波呢，就是这个它是这种颜色的瓦波啊，它是去把它熏陶出来的哈。因为那个还蛮重的，所以呢我们就呢这个大概呢了解一下，可能各位呢现在也有机会也可以常常看到这个波，那它这个颜色呢，它这样子熏了之后，然后它就是这个它这种波啊，它就是 夏天的时候啊，哦，就是我们饭这些菜饭啊，甚至我们不是也会有一些肉类嘛，哦，肉类比较容易坏，那它放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容易馊掉，哦，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居士供养的时候已经放了一天了，哦，已经放了一天了，那它可能就是比较这个很快就会坏掉，尤其是食物混合在一起，那但是它这个钵的这种材质，它这样的一个这个器皿呢，它就是使令呢，它比较不会这个收掉，然后呢，而且呢，它这样子这个熏过之后呢，它也比较不会染上那个油垢啊，就是其实就是比较好清洗，比较卫生啊，就是从它的这个材质跟它的颜色跟它的量呢都与法相应哦，所以呢，我们一般讲这个应量器哈，不是只是就是应和我们的这个食量哈，包括呢它是都这个三者呢都要如法的哦，这是这个钵哦。那这个因为呢我这一次呢这一趟呢就是跟各位请假呢，这一次呢刚好呢就是这几天刚好就是跟一些居士嘛，就去处理一个这个身重往生的事情，然后呢跟居士呢住在同一层楼齁，那个居士啊就对这个出家很多的这个事情呢都很有兴趣齁，只要呢公告一个说今天的那个明天的这个告别是要搭五一搭不是搭九一搭什么一，然后回来他们就说师父啊那个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也发觉到说其实我们这个不是秘法，但是呢没有接触过的人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很神秘，其实也不神秘，就是呢你进来了这个出家之门呢你接触你自然就知道，所以呢有这个机会呢就跟各位呢介绍一下，像我们就不懂啊，我们就是这那种不懂事，然后呢做错很多事，我们小时候因为呢家里呢的这个妈妈齁，就是呢都有去这个佛堂道场，然后呢这个道场呢就给你结缘了一个钵齁，以前的这个钵啊他们不知道参加什么活动，结缘的一个钵，然后放在那个我们那个电视柜上面齁，然后每天在那边看电视啊，那时候中学吧，每天在那边看电视啊，就看到因为它上面都这个传以前的都会上面写如来应量器，而且还是用那个古字写，就想说啥东西啊，每天边看电视那个广告时间就看着那个钵，看着看着呢后来呢觉得那也不知道那个叫钵，反正就想说那个东西空在那边呢，看久了呢就对它呢有兴趣，就拿去种了马铃薯，好，然后后来呢等到呢长大了之后呢到寺院里面知道说哦那是出家人的饭碗，哎呀真是的怎么会这个做这么愚痴的事情啊，所以师父听到就说你看你就是欠佛的齁，所以今天呢要来出家，当然这是开玩笑齁，那你看我们就是不懂事嘛，不懂事呢大人也没告诉你啊，反正一个钵空在那边看起来蛮漂亮的，拿来种点那个植物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认识啊也是蛮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啊，就不会说哎呀这个是要来做什么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过去来讲的话啊，这个钵啊就是都是托饮食的，所以因为从它的这个我们知道从它的量啊从它的制作都是因应这个饮食而做，可是我们现在会看到有一些托钵它都是托这个金钱哦，那是这个文化的变迁啊齁，那只是说只能说这个钵它变成一种象征的意义意涵齁，因为佛陀时代它是不供养金钱的嘛，它都是四事供养啊，一个就是饮食嘛齁，医药啊还有我们的衣啊我们的这个袈裟还有我们的这个卧具齁，就是做这些供养，我们生活上所需的供养，没有拿金钱的，所以以前这个钵它是不是放钱的，但是它现在的钵只能说用一个做这样的一个表征哦，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像这样子的这个托钵，可能如果说长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会有一个疑问说会不会对这一区的人造成一种也是我们刚才讲说一种负担啊，因为天天可能会有师父来我们家托钵，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讲的是这个头陀行啊，不是随时都是这样子的齁，因为他还是有下安居啊齁，有的也有东安居齁，那再加上呢我们这个佛陀时代啊成就的阿罗汉非常多，他们也不常托钵，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入定好几天啊 哦，久久才起来一次，哦，然后这个，然后加上说他们这个其实呢吃的也不多，因为其实他们这个经常都是残月为食，哦，他们那种状况，他不一定，我们说的这个七家是七家为限，哦，就是你最多七家，不能超过七家，他可能一家，哦，他就走了，就离开了，然后再加上说佛陀他本身他是王子出家，哦，其实在佛陀的时代，很多的这个国王都是佛法的护持者，所以也影响了他们的这个人民呢，对这个佛法呢非常的好要，也非常的欢喜护持，像有一些人，他们家里啊是这个开饭啊，这个知道会有这个比丘尼呢会来，就是这个托钵，他们是都呢还要等到说这个法师呢来了之后呢，他供养之后呢，他就是我们像我们供佛一样，供佛这我们这个新煮的饭菜啊，就是我们先供了这个出家人之后，他们家才开始吃饭，都会有的哦。所以其实，在他们来讲呢，就是一个种福田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个我们那时候十几年前嘛，去这个泰国的时候，不是去泰国，去这个印度朝圣，然后最后一天呢就是在那个泰国就是过境，对对对，住了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就安排说这个要去参观那个托钵，那我们就看啊，